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ina。今天给大家带话题是闲聊金融行业的那些男权和女权。那我的职业呢，是先后在国内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分管市场的。浩然、于梦，请简单介绍一下两位。
我是浩然，然后实际上我这背景简单来说的话，就目前我也是在这个上海从事金融行业的工作那实际上在这个之前我其实在北美读书和工作也有接近10年的经历那同时我有个跨行业的经历，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和之前专业也不一样之前是更偏艺术向一点所以还是这个还是蛮期待这一次和咱们这个线上的嘉宾这样交流，也可以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那个大家好，我是雨梦，浩然和丽娜都是在上海啊，那我是在成都，我毕业到现在工作其实已经14年时间了，然后14年分成了3段，就是我现在金融工作了9年，然后我跨行到教育创业做了4到5年时间，现在又回金融行业了。那之前其实是在金融的固收这一块，然后后来这次再回金融行业就回到了一级股权市场，所以听了一下我们三个人的背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好的，谢谢两位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们刚刚就是说提到男权和女权这个话题的话，我能想到的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一些集团公司或者是控股公司，它的高层还是以男性为主，就是还是一个男权社会的行业。我不知道两位会想到什么，提到这个金融行业的男权和女权。
当时在说金融行业男权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因为丽娜在说，哎，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话题，然后我就特别记得，就是我到教育行业工作的时候，跟因为很多教育伙伴会问我说，哎，你们以前在金融行业的工作怎么样？然后因为我自己在教育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很提倡就是这种平等啊，然后自由啊、民主啊这种教育观，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脱口而出的就是啊，金融圈我觉得还挺男权的。就其实当时在说这个男权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有丽娜说的那个，就是他的高管其实有很多是男性，然后第二个金融圈其实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资源倾抢的一个圈，然后同时他有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秩序感，然后以及他的这种权威感其实都是比较重的，所以这个是金融圈给我蛮明显的一个感受。嗯，
其实像我跟那个于梦的经历也有点像，因为我也涉及到了跨行业嘛，然后我在目前金融这个行业，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除了管理层哈，就是大家会对很多女性有很多这种偏见，我觉得尤其是男性对女性，就比如说像这种偏市场呀这些岗位哈，那普遍男性在提到这个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那女性多的地方那肯定是非多，大家肯定为了要去争取这个为数也不多的资源，好像可以厮杀的特别多然后经常这个金融圈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权力还有这个金钱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大家可能尤其是男性可能会潜意识的觉得好像女性为了获取这些资源可以做很多这个就大家觉得说是这种跌破到底线这些事情，我觉得会有很多这样的偏见，我感觉是金融行业我这个初浅会就是说会之前曾经有这种感触到接受到的感觉。
对对，浩然，我觉得浩然说的那个是一方面哈，其实男人挽起权术来，我觉得那没女人啥事儿啊，你们女人这些勾心斗角那简直是太低维度了。就是但是我是觉得还有部分原因，因为我自己在基金行业嘛，就是我会觉得说比如说我们在招聘员工的时候，比如说很多 HR 他就非常介意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个事情，对吧？就是虽然我们自己生过孩子的人觉得那是我利空出尽了，对吧？但是在招聘那个环节，他还是会很 care 说你有生孩子的计划。我觉得这是对女性一个非常不大的、非常大的一个不尊重。其实我是觉得不公平的。我自己工作下来，我是觉得有了家庭和孩子的女性，她其实在工作当中更细心、更有责任感、更有担当、更能换位思考。你想那么难搞的熊孩子都搞下来了，对吧？她的同情能力和同理心肯定是很强的。这一个，另外一个我会感觉到，比如说一些投行啊，比如说一些咨询公司啊，还有一些 这个投研的工作，很多公司肯定是首先是要考虑男生，因为他会觉得说这些工作都要去上刀山下火海，去很偏的很荒的地方去出差，那女生的话可能就是不太能承担得起这样的一些体能的强度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我感受到比较明显的。
正好因为丽娜也提到了这个关于体能这个事情嘛，因为我们也是这个近期公司刚刚团建嘛，就是我们也是破天荒的去爬了个山，当然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这种户外活动的，然后其实我也看到就是我们在做这种体能的这种活动当中哈，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男性和女性就是我们这个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不一样嘛，所以我就一开始我其实还是比较随心爬的，因为的确也是比较对我来说很简单的一条路线，但是我后面看到就是好像我在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梯队哈，穿我穿的这个颜色的衣服的这个密集程度是比较大的，我就有一种我应该扛起这个大旗，该跑到这个前面的这个梯队去，然后就是最后也是说会有就是说最后也是最先到达我们的那个目的地的，然后我也就是后来又听见老板也是在那个悄悄的跟那个另外一个同事也讲，就是说我的这个体力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吧，就是看到有些大家普遍会认为的一些好像说哎，好像女性的这个体能不行啊，然后我觉得好像就是当自己觉得自己还可以的时候也会特别想要就是去所谓的打双引号的证明自己一把，也想破除这种大家有的偏见。
对，因为我也是就是有拼到他说的那个体能那个点嘛，因为我其实是从今年年初然后回金融行业重新工作了，然后因为我不是是投的其实是属于一级股权投资，这个就是出差特别多，然后看项目跑很多，你又会发现就是你这个圈周围就是都是男性，就比如说我参加这种面试可能最后一轮就好几次都是只有我一个女性，其他都是男性，然后你会发现大家默认的就是一个是体能，觉得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兼顾你的孩子，然后你出差的时间也不方便，然后你的体力也不如男性，而且还有一个他们认为女性的理性思考能力比较弱，就是你不像男性一样对于这种投资数据有这么强的分析能力和这种信息处理能力，而且很多人会默认女性会情绪化一些，他会觉得你情绪化所以你的理性分析会弱一些，就是这些刻板的印象我觉得它就存在在那里，所以有一些岗位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会优选男性。
我自己接触过的有一些高管他们是极度理性的，就是说他甚至是我觉得是他原生家庭或者性格缺陷导致的，他可能没有办法有同理心啊，就是从女性的角度是觉得是过于理性，但可能在做金融行业的分析投资决策的时候，他确实需要摒弃他人性的那些东西，然后去，但是从管理的角度，不见得那一套东西是一个组织当中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对吧，因为管理归根到底其实管人嘛，你不是管数据和信息，所以其实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可以发挥的价值，就比如说我们华尔街所谓的牛姐，我记得就是那个花旗应该是花旗银行的一个女高管吧，当时还出了一本书哈，我当时还去买了她这本书看，然后她就是讲了自己是如何在平衡好家庭和事业当中，还要把那个家庭生活和工作里面的理性完全的平衡好。我觉得现在社会的女性压力其实是蛮大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女权的时候其实是显得我们的底气是不足的。我唯一在金融行业感受到女权的是我们上海有一位私募量化的一姐，一个姓李的一个基金经理，她在公开场合上征婚，就是她带了两个女儿，她是单身妈妈，然后她征婚，然后开出了很多条件，那些条件听起来就是说男性你要又高又帅，同时你要有情怀，同时你还要聪明，同时你还要有同理心，叭叭叭。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是一个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很少能看到的女权的这个发生，她可以要求男性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是一种甲方对乙方的姿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她的经济是绝对独立的，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不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树，你要跟男性真正开始谈平权的时候，是你真的是要经济独立和物质独立的，余梦怎么看？
这个为啥你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问题正好跟我特别想讲的一个职场里面我觉得跟男权女权很有关系的一个现象有关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波伏娃的那个第二性那本书，他专门讲了就是女性的这个社会地位和这个文化，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是被诱惑的， 然后我第一次看我会想，就什么叫做被诱惑的。然后其实我们想想啊，现在因为比如说我们可能是在金融行业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比较资深了，或者有管理岗位了，可能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平等的对话。但其实我们在回想，其实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女性在我们一起对外做应酬局的时候，其实女性往往是会被放在一个被物化的角色的。
没错。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其实当时跟上海的一些金融机构的聚会，其实是一个晚宴，就是一个包间嘛，然后我们大概有十来个人。然后后来有一家机构，他们的领导带了他们两个女同事过来，女同事过来其实他们的作用就是来跟大家陪大家喝酒的。对，而且两个女性其实坐在了那个上菜最后端的那个位置，但实际上就是除了他们两个，那我是那场唯一的女性，结果有一个女性是我的同学。其实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彼此都有点尴尬。
明白。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定位，就是他把女性定在了这个位置，但这个互动里面，其实一个听话的女性的角色，又好像在这个互动的机制里面更容易得到提拔或者得到资源的偏好。那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女性她经济独立自由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角色的女性她收入是不低的，但依然在用这样的方式在互动，她依然用这样的方式在获取资源。
对。
所以这个结构它是怎么出现的？
我觉得这个就回到了我开篇说的，就是说很多金融机构的高层他是男性主导的，就是他是一个男权圈子。如果当时的那个饭桌如果有六个女人，只有四个男的，就说白了就是你这个群体的人数还是少了嘛，就对吧？然后你是一个类似于少数派，所以那你可能就是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对，被消费嘛，我觉得很明显的被消费。
浩然，你有感受到这种吗？
我其实我最近有听过一个例子，我就是刚刚丽娜讲的这个反转的这个情况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那种马拉松的跑步，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角色叫兔子，就是它就是相对其实就是一个配速员，就是说每个配速员，比如说六分的配速员他会跑成什么样子，然后五分的配速员他会跑什么样子。然后这个马拉松比赛呢，他在开始之前就有一些民间派的哈，可能不是那种国际赛事的，他民间派的呢，他会把所有的组员先拉个群，然后他会在比赛开始之前把每个配速员，比如说六分配速员他长什么样子，他的这个照片会发在群里面。然后当然一个首先很明显的就是那个配速比较快的都是以这个男性为主，然后后来配速慢一点的可能就会女性多一些。那有一次这个赛事的组织里面参赛员很多是这个女性，然后当这个主办方他把配速员也就是这种男性的这个照片发到群里面的时候，是反而掀起了就是群内女性很多人的欢呼，就是大家就开始关注了啊，哪个配速员长得比较帅啊，然后还是现场当时赛事还是有说这个配速员就大家看到了这个配速员还会说想要去跟这个配速员来合照啊，因为可能比如说长得可能就是说相对的这个五官更端正一点，所以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性别的这个反转。的确也比较有趣哈，因为其实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还是以这种男权为主的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会有一些会让女性觉得隐隐约约有些不适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这个性别反转的时候，的确我想这个肯定也让这个配速员当天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奇怪，也会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区别。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国内啊，特别是东亚文化当中的女性，她的这个刻板印象啊可能要比美国要更刻板一点，就是可能女性自我的定位它就没有美国的一些就是独立女性那么高。所以呢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券商的销售哈，就因为券商销售它服务的其实都是金经理嘛，就是它都是往上兼容往上去购的那种工作职能。那我自己其实感受得到，比起我们基金销售的话呢，券商销售他发朋友圈的图片啊还有什么的，可能我觉得女性的刻板印象会更强一点，甚至就是有一种潜在暗示的消费经济在里面。我是觉得只不过就他说的那么直白了，但是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性别去营销自己。我觉得券商销售是比基金的销售更明显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有关系的。
对，丽娜说这个其实包括在西部，因为之前我不是在固收嘛， 那固收这边如果你是大的这种央企或者大的上市公司，那银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是吃饭之后的那个局是比较特别特别明显的，就是女性是有销售角色的，然后在这个销售角色里面她一定是有她的角色扮演的，甚至这个角色扮演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交换性。
嗯，我理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美剧那个金融很有名的那个叫亿万还是？
我有看。
Billion 对吧？
嗯。
然后呢，我觉得那个里面的女性的角色我就比较喜欢。
嗯。
就是一个就是它里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有一个实习生是个女性，但她的头发其实是她其实可能是有一种很男性中性化的这种打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她也是个女性，但是她全程没有贩卖任何就是性别消费这一点，对吧？就是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职场女性的这种特点。我觉得这种人设在我在国内目前的金融市场上，能够看到的还不多，还不是那么纯粹的职场的形象。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贴一些传统刻板印象的标签，就比如说刚刚雨梦说的，就女性你在一个群体里面你要乖巧对吧，你要懂事，然后你可能
有眼力劲儿，领导说的
对，就是不要那么太突出自我，可能去就是没有不要不需要，就比如说可能有领导在场，我们可能说话也会说着点对吧，就这种还是中西还是蛮不一样的。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因为他没有跟领导及时的敬酒，然后领导就会说，哎，你不是还是那谁谁什么什么什么银行过来的吗？怎么这个基本的礼仪都不会？
对对，我觉得这就是
有很多默认
人权，对吧？哎，我突然想到，最近马斯克不是做了一个女机器人嘛？雨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哎，我跟你说，我再回想哈，我当时看到那个照片的，我内心第一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这种女性主义者，我们不用女权嘛，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我已经是在很长的路上已经会很刻意的去反思就是我的那种无意识的一些东西了。但我看到这张照片当时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个太卷了。你看我的第一意识是竞争，
对，
也就是说所以在女性
的，你的意思是你跟那个机器人要竞争吗？
你看在女性的潜意识里面的第一意识竞争还是雌性之间的比较嘛，雌性嘛，
对，
所以这个也它其实也带给我的是反思嘛，就为什么就是我一个作为女性成长已经这么长时间的人了，我依然看到了这个女机器人，我第一看到的是替代，就跟我们看到 AI 出来了，然后有些工作会被替代掉，然后那个出来第一反应是，哎，这女性长还挺好看的，这个真的是可以替代的，然后哎呀，这个背后挺有竞争感的，所以为什么会推出这个感觉，对吧？
嗯，
这个无意识的这种竞争感。
但这一点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哎。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那个马斯克的表情很沉醉，你知道吗？
是的。
然后我第一反应是，哎呀，他真的会爱上这个机器人的话，他就不会来祸害良家妇女了。解放了很多从良的女性啊，就是因为她其实过去的几次婚姻，我觉得她都是在完成自我成长那种感觉，她并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因为我听她之前的驴友吐槽她的各种奇葩的性格哈，就是那就这样的话，她这种科学怪才，你可以不用祸害人类呀，你就去跟机器人谈恋爱，然后解放，让我们正常的人跟正常的人在一起就行了。所以我是这种反应。
对，我说那个他是其实当时是特别快的，但是就是我更在意识层面的感受，其实当时是觉得为什么出来的第一个是女机器人，然后那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女性做男机器人，所以这个是我反应上最强烈的一个意识吧，我觉得
其实他是这个行为也是一种我感觉是物化女性的一种投射吧，他之前的那几段婚姻女性其实就是沦为了为她生孩子的机器嘛，对吧？就是说我可能带有某种偏见去看她的这几个，但是我觉得她在完成自我成长路上确实没有太尊重别人的感受，太体恤别人的感受。浩然呢？浩然怎么看？
当时看到那个照片，就是马斯克和那个女机器人就是接近要拥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两个是在那个基本上是就要接吻的那样一个照片哈。但我觉得刚刚于梦提到那个点很有意思，就是他说他第一个想到的说是竞争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回到就是一个是雌竞，另外一个就是国内就近期就也会有一种说是厌女，就是讨厌女人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觉得厌女这个情绪甚至不是说是男性他也有，而是有些时候我们女性自己也会有，就是我们可能会自己的也对女性有一点的这个偏见，然后或者说是刻板印象，然后反而会去回避这样的一些女性。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们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带入了男性的视角，哪怕我们自己是女性，我们会去觉得说就是说女性多的一点的地方是非会比较多，然后来去排斥这些女性特质。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觉得我跟于梦的这种成长环境，可能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传统那种很事儿妈的那种女性，就不是这样定义的。所以我听到浩然说厌女这个词儿，女性自己厌女这个词，我还挺诧异的。但我知道是00后现在可能很多。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教育这么卷哈，就是卷的早期化这么早，其实观察下来就是男孩子可能比起同龄的女孩子他是没有优势的。然后我听之前一个心理学家就是说，后面这些00后的男孩子可能就不喜欢女生，女生也看不上男生，最后就导致人类的这个结婚这个事情变成
不想错过。
对对对。我觉得就跟现在的教育卷啊，分工的卷啊，然后女性身上的特质其实就是克制，然后有纪律，有规划，对吧？然后韧性比较强，比较认真，然后男生可能是散漫的，天马行空的。但这些在早期教育上，特别是在国内这一套，或者是说比较卷的那种教育环境里面，确实女性的这些特质更有利于她去提高成绩。
对，我觉得以前小时候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其实每次听到那句话我会有点反感，就是每次班上那种特别调皮的人哈，他那个比如说男生然后成绩不好，然后其他的就比如说老师或者女生同学会说他虽然很调皮成绩不好，但是其实他很聪明。我觉得这句话就会让我特别的生气，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哈，她在读书时期都是就是相对是一个就是说会认真学习，不会说特别调皮捣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每次听到那句话我就会觉得，那我现在认真学习我反而是做了一件错事，就是我反而是那个又努力然后可能又会被认为只是因为不聪明才这么努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经常有甚至有时候有些女性就当时的这些女生小伙伴也会这么跟我这么评价其他的男性，我觉得那句话是特别点燃我的，就是这种存在。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回到之前说的那个厌女，我就会发现有些这种特质我们自己的也就是无意识的就带入了就是男性的这样一个框架的眼睛里面去。
对，那个汉说的那个厌女，就是山野千鹤子不是有本书其实就是讲厌女嘛，然后还有一个词语其实是讲男性凝视，就是讲就是女性走过去其实男性会一直盯着你看，但其实当你被盯的那个人你也会揣摩他在喜欢什么，所以就是这种男性对女性的喜好和评判其实会让女性不断的评判自己，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今天哎不行，我发型还没有弄好，我今天我们不能上视频
啊
啊你说 你说这一点我感受特别深啊，你知道吗？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女生都是还是要化化妆嘛，对吧？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男生不化妆呢？就是我每天要多花十几分钟来化妆打扮，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你又非常难去挣脱这个枷锁。你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国内有一个视频非常非常火，我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刷到，就是有一个幼师嘛，他就录了一个，就是说我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对吧？这种小小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视频能火。遍大江南北，然后里面给他点赞的这些男生那么多，我觉得其实从侧面上反映出来中国男性的审美文化其实是非常低幼的，对吧？就是我觉得就很幼态，因为这个女生的形象就是那种听话乖巧啊，就然后关键是现在的这个视频号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蛮这种奶头文化的，就是你只能看到点赞的人跟你是一个偏好的，对不对？然后你反对的人，可能我在下面留一句，这是低幼审美，可能我就会被水军攻击，然后我可能就不会去留言，然后最后大家看到的都是说点赞的，或者是说给他正面评价的，然后就迷失在这个视频号的这个传播里面了。但是他从真正的维度，就是更高的维度来讲，他是一个更高级的审美嘛，或者是怎样的吧，我觉得其实也能体现目前的男权文化在东亚这个社会当中。
是，对对，我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就是也在北美那边生活过很多，然后其实我应该是在高中就是还没有读完，高一读完的时候是出去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的时间是不在国内这个语境里面的。一部分哈，我也比较庆幸，可能我受到的毒害是比较少的，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就是事隔十年之后又回到国内这个环境里面，那我可能一部分体系里面，我觉得一个女性她的这个美她就是健康的，她可能肤色是，她就不可能是那种就是完全白皙的，符合东亚审美的，或者说是幼态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一方面肯定白瘦幼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肯定也有就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我的这个包容性对于那些健康的皮肤黝黑的，像我就平常打网球，我也会经常夸我那个女性的网球教练，我就会觉得说，我说你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健康，就是有种非常好的这种体态的感觉，我也可以发掘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再吸收了，就比如说像欧美国家它的这一种审美了之后，再回到国内，我反而会去说自己能不能够去做那个不去迎合那种白瘦幼审美的，然后说那我的这个兴趣爱好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偏户外一点，当然我自己本身也很享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也会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啊，比如说我去爬了个山回来，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好像又晒黑了，然后说你好像，甚至是我觉得跟我自己的家庭，有的时候我爸妈看我出去爬山啊，他们也会主动的跟我说叫我少爬点山，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已经有点壮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说我在一个家庭，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甚至不在职场，不在这个社会里面，我可能都会受到我父母来的这样的一个凝视哈，审美方向的一些，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坚定这个是，我觉得说是另外一种就是说是更包容的这个审美，然后是让我自己更快乐的这个生活的环境，管他怎么想，就管别人怎么想，在这个方面取得的一些轻松和自由，是我觉得说接触到了其他文化里面的那一种包容性，然后给我自己带来觉得说啊，我还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别人想的那个是因为他有他的局限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接触了不同文化之后再回来再反观自己文化，但是我觉得回到如果是在单一文化里面呢，他受到的这个凝视多了之后，他可能压抑久了之后，他会更难像我一样去做出这一步改变，或者说是去做出这个尝试。但我觉得就像滚雪球一样嘛，还是这个经历的感受还是会比较痛苦的，我觉得。
对，那个我想在大家这话题上补充一个内容，就是其实日本是这种白瘦幼，就是这种低幼文化偏好，然后影响整个女性去往那个方向演绎自己，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极致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一方面在说就是男权的这种偏好在影响女性，另外一方面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女性会在这个文化里面裹挟去迎合这个偏好。
没错。
那么
对，
其实它就有点像是一个 个供求市场。因为像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选择了一种健康或者小众一点的这种女性观点，可能比如说我是锻炼的，对吧，我是有肌肉的，我可能是看起来比较黑的，然后就可能有男性觉得这个女的不太好搞定，或者这个女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听话，在家里能够去带好孩子听我的什么什么，然后那可能就是偏好这种女性的男性市场就会更少，然后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去选了那个最大的那个 market，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永远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那个最小的那个 niche market。
对，没错，
你就不会被裹挟到那个标准里面。
我觉得其实这个衍生开来其实不仅仅是东亚文化，就比如说为什么亚裔女孩在国外的市场比亚裔男孩他更受欢迎，其实也某种程度上那觉得白人他也觉得亚裔的女孩可能是比白人的女孩更好拿捏，对吧，就是说你更温顺，然后你的性格更柔和，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真正恰恰证明了国内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男权和更强的女性被刻板印象被压得比较极致，就是他可能多元化的声音比国外的文化要更少一点。而且刚刚于墨说到一点，就是说你去迎合了这个刻板印象之后，就低幼审美的印象之后，肯定是有一部分女性以此获得了好处。 对你要么是获得了流量，对吧，你要么是在职场上获得的资源，或者是说受到了什么，这样子就是你有受益，然后你再去加强了你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真正能跳出一个文化的节奏还是蛮难的，个体哈还是蛮难的。对，
就是不管说词语是诱惑嘛、temptation 嘛，就是因为他给你资源，就是如果你满足这样的偏好我给你资源。
对，
因为其实这个
是的，
集中在什么人的群体里面嘛？我们都看到更多的高管是男性，也就说明了更大的资源就在他们手上，所以可以用他们的审美来塑造这个世界。
是的，所以你说刚刚马斯克为什么他发明的是个女人？因为他是个男人，就如果
身材很好，对不
对？
对，
如果是个女性的科学家，他可能就是要发明一个男人了，对吧？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反馈和负反馈的不断的扩大，就是。这个群体的男性更多，对吧，就是说掌握权力的男性更多，那么他又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然后他就会更容易收割女性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是个女性的话，他大概率是不会做一个男性机器人的，因为他会做一个无性别的机器人出来。就是女性可能会在想，为什么我要去给这个机器人赋予一个性别呢？就是说你说一个机器人他真的有这些所谓的有胸部有所谓的这些生殖器官，对，做这些事情是有直接的作用吗？好像也没有，除非马斯克他想要做的是这种情趣市场，他想要开拓的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才会有性，就是性别这种器官存在的意义。
马斯克说那是我开发的主要目的。
除非是他的主要目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女性来主导，他不会把这个往性别的方向引。这个机器它会变得没有性别，就好像电脑，你会给它赋予说这是我的男性电脑和那是我的女性电脑。
哎，浩然，我这个不同意你啊，我觉得我还是会给它赋予性别的。
因为它会被推送视频的。
就这么说吧，就推送视频这个大数据哈不一样，但是就是比如说就是公司的电脑，你会把它看作说他是个女的或者说他是个男的，你会这么想他吗？就当然比如说如果是德语他会有阴性和阳性这样的区别，但是普通我们用的手机你会说 iPhone 就是个 iPhone， 它不是一个女 iPhone， 它也不是个男 iPhone， 就是它不会有这种性别上面的任何牵连。
觉得说那回到我们金融行业的话，我自己入行以来我是感觉到且不说有些实习生哈会在实习阶段就受到有一些男性高管的这些不太文明的不太尊重的一些言谈啊，甚至国内有很多这种金融行业会爆出一些爆料，就是说实习生很多高管利用自己手头的资源然后给对实习生有所冒犯怎么怎么样的哈。这个还包括我们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可能很多因为金融行业一部分还是服务性质的，所以可能比较听话的女生她更容易获得一些机会和资源。那么从金融行业本身来说的话，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印象？我还真想不出来。女权特别，
其实 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这次回金融行业工作，我觉得其实有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因为我老黄，你看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这个工作，本质上我们的老板都是属于他是创业者性质的，
对，
所以实际上他需要的这个 partner 本身其实是需要帮他一起扛事儿的，
对，
所以实际上跟我们以前在一个靠平台资源吃饭的地方，他的选人标准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做这个对比之后，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会感觉到跟同事之间其实蛮平等的，就是大家互相看重的是我们的特长，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擅长拼在一起，然后如何去解决问题。那其实当他的目标变成了就是一个这种做事儿的目标的时候，那我觉得反而我们之间平衡了，而且没有，就还有就是现在也没有谁说来云梦我们，你去来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工具女性应酬，没有，也不会有人再说这个事儿了，因为你要不愿意。对吧，这个都是我觉得比较平等的，但其实往往发生这种现象比较明显的，其实还是在这种所谓的大平台，就是所谓的有资源有壁垒，然后我有东西可以有这个权利在里面去调拨，然后那它就天然的就会出现不同女性的选项，就是有女性她也就会去迎合这个东西，然后那么他在这个里面，你想他很多节点他会选他放心的人，他会选你给他表过忠心的人或者怎么样，然后那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节点里面你去布局的那个女性，甚至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女性节点还要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来确定你对我的忠诚性，对吧，
没错。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结构已经导致了我们说的那样的人的存在很难，因为你想如果说我是靠一个人力结构形成的网络，我要控制这个节点，而且我背后其实是有大资源的，他是去选择一个很独立的女性还是去选择一个可控的，
对，
我觉得立场不太一样。
是的，我也感受到在民企做事情和在就是说所谓的大平台好了国企做事情，首先你的 leader 手握的权力可以变现的程度也不一样，可能他去挑选自己的偏好本身对他来说是一种变现吧，他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他审美的好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比较隐晦，大家是不是能感受到这个，但是在我们民企和私企这种公司，你会觉得大家真的就是以做事情为导向，然后没有太多，你就可以放下刻板印象去全力以赴事情本身，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越是传统的，可能是越是传统的公司，越是人多的公司，然后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利益关系越复杂的公司，可能男权会更严重一点。
而且我也在想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也和阅历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能当然大平台跟就是说加入大平台的和说加入创业公司的，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两拨人群，因为大平台的可能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那种比如说应届毕业生那种就年纪比较轻的，对这个整个的社会运作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懵懂的这个状态，他可能更多的会去选择加入大平台，而且就是现在这个校招可能大家也更偏向于往大平台来这个就职，而不是说往一个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它成型的这个创业公司，所以我觉得加入创业公司的人本身他可能就是很有阅历很有能力的，能够做事能够扛事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他可能也加不进初创公司，因为初创公司每一笔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我觉得他首先筛选的人群就不一样。那其次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说在加入初创公司之后好像我们身上的这个性别女性她的角色会稍微的更弱一点，我也在想说是不是大家的阅历已经到了，就是大家已经到了不靠那种特别表层的只是个女性的这个身份来加入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记得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是美剧还是什么，里面有一句对白也是两个人就是在酒吧喝酒，是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应该是50-60岁的，然后他和一位20-30岁的这个女性对话，然后那个50-60岁的人他就喝酒，他就说他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他说我的更年期已经过了，我也没有任何生育的能力了，我也不来例假了，他说我现在完完全全享受的就是一个作为人的状态在活着，就是我在别人的身边不是个女人了，我就是个人，就是他已经当他身上一切和女性相关的这些元素都退掉了之后，他反而觉得自己获得了无限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部分给很多，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鼓励吧，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到了更那样的一个状态之后，有了那样的一个阅历的 那个情况之后，你反而是能够退掉大家对你的一些凝视。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金融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看下来，我身边很多比较成功的男性哈，他们在金融行业混得比较好的，其实他们晚上的应酬啊，不回家的这种事务其实是比较多的。然后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些事务必须要他出席，或者是必须要每天不回家，或者不参加育儿的这个工作分配，其实也不是的。但是他们却能心安理得的打着要在外面应酬的幌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回家。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如果是一个女性，如果我天天在外面应酬不回家陪伴小孩，那平衡不好自己的家庭生活，我可能就背负了非常大的责任压力和舆论压力。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明显的，哪怕是不只是在金融行业吧，我觉得普通的就是大众会对女性有很多要求，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你说无论是她作为一个工作职场的人来说也好，还是说他作为一个母亲，他的母职也好，他被要求的和束缚的东西太多了，普遍会有很多凝视，不只是男性的，还有长辈的，还有身边人的，还有这个社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就会变得比较难以来处理。然后包括像很多日本，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种全职太太，或者说是这个居酒屋，就是男性下班了之后宁愿在这个居酒屋里面喝点酒，或者说跟女性说是去应酬了，也不愿意就是说晚上去承担一部分的这样的育儿的，或者说是家庭的这一些责任。
对，而且这个点我想到一个挺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都不只是男性去说他要这样，甚至女性之间都会形成这样的制约。就是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好朋友说的，就是最近家里出现一点矛盾，然后好朋友第一反应就说，所以我就跟你说吧，就是你得多投入时间，更多的在家里，你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是那个就是默认就是这个矛盾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我花时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所以其实你看，在女性之间，大家也会形成这样的这种，就是像文化对你的制约嘛，她就会认为这问题是你造成的，所以你解决方案就是那你多投入。
对对，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我觉得现代女性要承担的东西其实丝毫没有原始社会那么少，因为我们还要就是说也要工作嘛，对吧？也要面临社会的竞争，然后同时我家里面还不能缺席，同时还要满足我是一个妻子的角色，我是一个妈妈的角色。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就这么沉重的压力下，其实上海它作为一个金融之都哈，它整个在中国的定位，其实我们身处在这个金融环境比较强的城市里面，其实我们感受到上海的剩女啊，剩下来的这个女性，优秀的女性是非常多的。就我身边可能有很多40岁以上都一直单身，可能美国还有一些单身妈妈这种，但中国确实就是说都没有孩子单身的，他们被剩下来。你们怎么看这种剩女的现象？
我感觉一部分哈，可能是有些人他想明白了，就是他如果是进入一个家庭，他要负责的他要负责的范围和付出的东西比他不进入要更大一些，也有些可能这个。当然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因为我觉得普遍男性的基本盘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
一般会说大家会想找普遍，比如说比自己条件更好的，无论是说他的学识他的，还是说比如说他这个工作的范围啊，还是怎么样更好。但我觉得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可能女性想找一个跟他一样的都找不到、嗯，我觉得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嗯、大家会普遍看开了，就会觉得说既然女性她也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或者说如果没有过多的执念要过得就是要挤进中国那百分之前百分之五前百分之几十，或者 只是自己过得开心舒服的话，我觉得大家会觉得那何必要去这个来去进入一段这个让自己可能会更劳心劳力的一段关系。我觉得一部分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原因。
嗯，
对，就是那个浩然再说说，我也在想哈，就如果是按照那种家庭角色的定位，你给我一个这个男性机器人，然后我们要用那样的传统家庭的角色定位，这个机器人我就退给厂了，就是这个机器人，就是我干嘛得照顾里外呀，对吧？然后就想到今天早上不是那个苹果的那个新的产品发布了嘛，然后当时我们还在跟同事在说，哎，就以后自己晚上又。可以看片儿，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有一个可以跟你 talk 的 AI， 那 ChatGPT 可能更好对话了、嗯、然后大家可能有更多的这种联网对话什么的、嗯、就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亲密关系一定要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他还要占有你很多作为你自己的权利、
嗯、
因为其实你说在结婚之后，我觉得你说女性丧失了什么，其实我觉得丧失蛮多东西的。
对，
就是如果说你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好的家庭的角色上，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女性都会觉得这个家要是不好就是我造成的，然后这个家要做、
嗯、
要过得好，这才是我的价值，我做得好。所以其实就是一个人必须得有一个家庭、
嗯、
得经营好一个家庭、嗯、一个家庭和和美美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们文化里面一直在给女性塑造的一种就是印象标签，而且她在为了这种印象标签而努力，但实际上她就是一个束缚。
北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北美之前很出名的越南裔的那个女脱口秀演员黄阿丽，她有一场专场就是讲到，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她说大家都不知道如果要是我有一个老婆我能够有多么的成功啊就
是
因为对她之前这个，当然她这个段子里面也写到，就是她在读书的期间，因为她是上她在哈佛认识她的这个老公，就她在读书的这个期间她应该是上了哈佛，还是她的老公就是一个日本裔的在哈佛读书人，她当时就觉得说跟这样一个家庭又富裕，因为他们那个日本裔的家庭是个艺术世家，说跟这样一个人家庭结婚了之后她就可以彻底躺平了，不用干什么事情了。但是她老公之前是跟她签了这个婚前协议的嘛，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黄阿姨就是自己就得鞭策自己不停的要工作，然后她就说她经常就是出去演出的时候，她老公就住在她买的房子里面，享受着她买的电视，吃着她买的零食，然后她要去工作。然后她这个段子里面也讲到，她其实后来就是他们也是就是友好离婚了嘛，就是也是这个发展，然后她老公其实现在是在做她的经纪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形式在给她打工，所以就是讲到这个，我觉得女性在这个家庭里面承担的责任呀，还有就是要是我们每个女性就也有一个像老婆，所谓的老婆这样职责的人存在，可能我们会过得更开心一点。
浩然刚刚也提到一个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男权社会和女权社会所谓的这个里面一个特别隐性的很难被破除的东西，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啊，当一个女性特别难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你怎么没嫁一个好一点的人，你怎么嫁的不够好、
嗯、
但是不会在一个男性特别困难的时候有人去告诉他说你怎么没有嫁的那么好。所以其实女性是获得了一个所谓看起来的便捷，但是这个便捷是以交付自主和自由权所获得的，
对，
所获得的就是好像我可以被养育在这个家里面被照顾，但关键是这个被照顾本身和我是不是可以获得这个资源和这个钱，它其实会对女性真的会形成一定的束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个女性她到底为什么要工作，难道不是因为她的爱好吗？就是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个人成就，我也有我的爱好，我也有我所追求的东西，对吧？那么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这份男性给我提供的这个钱，我依然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实际上你会看到，就是如果说女性把自己的思路放在我在做很多动作都是为了解决我的生存问题，那你就很容易陷入就是男权给你的这个捕笼，它其实真的就是捕兽的笼子。
嗯，然后在这个笼子里面我们还特别的进退两难，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退了 啊，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栖息地，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太激进，因为女性就是那个英文里面会有个词，如果这个女性她特别的有自己的想法，会有一个 bossy， 会有一个这样，就是她很像老板一样的，好像会命令别人。
嗯、
但是你不会，这个一般 bossy 这个词，你会看到它很多去用在形容女性身上，
嗯、
你不会说这个男性他很有，比如说他很有这个。比如说很有这个很 bossy， 很有这个主导性，很怎么样哈？
Yeah.
但是你会说，如果一个女性她表现出比较强的进取心、胜负心，大家就会觉得她太想赢了。所以我们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进取，但是又不要太进取，太给对方就是周围的这个环境压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这个天平要平衡的比较难。
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其实你在职场上打拼回去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有了小孩的这个家庭，其实你很难就是说做到完全的启动另外一套行为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追求的是高效率，对吧？然后项目管理，
嗯、
然后指令明确，对吧？然后，但是你回到家里面，可能一个爸爸用这一个 style 在家里面相处，可能没有那么的毛病，但是一个妈妈。你在家里面这样相处，可能你就会有很多自身的压力和外界的压力都会有很多。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女性挺不容易的，挺难的。嗯
嗯，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寻找那个自我的想法，因为我会想说我们觉得难，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环境可能会有很多别人的眼光，然后这个会让我们觉得说可能会比较难自处、
嗯、
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世界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因为缺乏了很多有自主思考的有这样动力的女性，让大家觉得说他们是一个少数派、
嗯、
所以大家会不习惯这样的人的存在、
嗯、
所以会发现是不是第一步就是培养出他们自己的自主意识，让他们能够展示自己的性格的多样化，然后让这个环境逐渐的变好。因为我其实虽然说大环境的确很难，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对人性的希望，就是说会随着一代一代的，比如说70后的这些人做领导和80后90后00后这一批人呢，他们来做领导，大家的这个观念价值观会不一样、
嗯、
所以只能寄希望于一个代际一个代际的改变。
对，其实浩然说这个就是我们三个都不算是中国现在最典型代表的女性，我觉得
对，我们是非主流。
对，我们其实是不太在意，就是这个难其实没有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这些外界的，就是他会要怎么样去约束你，也不太会去迎合这个东西了。然后难其实是我去年还做了一个课程，就是做的是关于那种看见自己，就是然后我们班上就来自全国各种不同的这种就是女性个体吧，就是你听大家在讲到他的那种生命故事，关于他怎么去突破他妈妈的角色，或者是他跟一个权威老师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真的好难呀。那个难是因为他刻在骨子里那个根深蒂固的，就是我得当一个好女儿，我得当一个好妈妈，我得尊重我的老师，我得对权威有什么样的角色，他就特别难突破这个东西。
对，
所以对，我觉得任重而道远，
我觉得跟教育可能有关系，对吗？
是，绝对是的，我觉得是的。而且这事也涉及到不只是小孩子自己接受的教育，还有父母接受的教育，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因为回到这个行业里面，我有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之前参加了一个饭局嘛，然后那个饭局上面有一个应该是今年毕业的一个女生，然后我算是当然我这个从业经历也比她多一点，我大概是有4年左右的工作经历了，而且也是比较跨文化的嘛，加上我这个性格也比较就也比较活泼。那他看到我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腼腆的状态，他会说他会比较羡慕我这种可能比较轻松，然后就可以跟人家交流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会想说他也想要变成像我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他就在问我，那他应该做什么？那其实我觉得从一个我过往青春期也是一个很腼腆的人，这样走过来，我其实告诉他两个方面。我会说，首先你看到那些活泼的人，他们可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变成那样的人的，他可能是有比如说长达5年10年的这个经历走过来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特质，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我太理解，就作为一个初校园
可能也就是四五年的这样一个人，我太理解，就当时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的楷模站在那，就是我明天就想变成他，我太理解这个感受了，然后就会做很多这个有样学样的这些这些事情，但是最后变得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我跟他说出这两点建议的时候，他其实反而会比较惊讶，因为可能之前也没有人，就是也没有人在前面引导他说你的特质很珍贵，或者说是那好，如果你想要成为谁，那你就去做它。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刚进入社会的这个女性来讲是很难的实现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对于稍微比较年纪轻的，还是不要忘记自己本来的这个样子，可以进行一个逐步的改变。这个是我在就接触在这个行业当中遇到的年纪比我小一点的女生，这个我最近发生就感悟也比较深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整个中国的教育还是不怎么鼓励个性和表达嘛，就是在这种传统的教育底下，很多人的特质其实是被压抑的。
是
值得寄希望于10、20后。
说我们的教育偏好，就是包括整个教育体系里面奖励的那部分孩子还是听话的服从的，而且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多的行为是模仿嘛，其实整个跟这个都有关系，然后你的目光始终是向外看的，就是你是在迎合外界的东西，
对，
然后你不是向内看的。所以其实你说整个女性想要把这个我们现在算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吧，女性可能要比强才能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推男性的这个空间推开一点，给我们更多的空间，但实际上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推开，那这个背后就是你能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然后但我们会发现很多女性连为我想要什么去发声都很难，因为他们觉得是不乖的，那是 OK 的，那是
对，就说到这一点的话，我最近感触特别深啊，因为我最近在关注藤校放榜嘛。最近藤校就是国内有一些国际学校、上学校啊，录取藤校的一些结果出来了，然后我就听了一些讲座，然后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说，藤校它录取学生，就美国美本它录取学生的这个过程，它会是多维度的评价你嘛，就学了除了你的学习成绩，你还有一个自我陈述，对吧？然后你还参加了什么体育活动，你有什么社区活动，说白了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你除了成绩之外，你还有什么要表达的。然后呢，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就是有一个留学的顾问机构，他说其实很多中国家长很卷这个录取的结果，他说但是他从业这么多年来看呢，他说其实美本的申请可能有他自己想挑选人的逻辑，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比如说你从高一开始准备到高三，一般国内的话是从初三他已经算是国外的高一了，就开始准备，然后到了高三他放榜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表面上你是在申请美国大学，实际上你是在挖掘你自己身上的可能性，你去写一个文书的时候，你是谁，你有什么样的故事，你要通过什么自己的特长去打动对方。他说基本上一路走下来的孩子，走过这个申请流程的孩子，最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能看到自己的价值和闪光点的。那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女同学不是在这种只看分数的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她如果是走了一个完整的这样的申请流程的话，她因为从这个流程当中她已经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人了。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批学生出来之后，年轻人出来之后，他从离开校园到面临社会，面临家庭生活，面临职场的时候，他是不容易被 PUA 或者是不容易被刻板印象的。因为他从他青春期的时候，他可能就在思考我是谁，我可以做什么，我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短板是什么，然后我如何扬长避短去申请到自己的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客观讲，我觉得可能有些人说美本录取是个玄学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玄学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帮你发现自我，然后有了这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出来的学生和，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西方社会，就是说美国社会，它的女权我觉得要比东亚社会要更明显啊，女性对权力的和自我的那个需求的声音更大，我觉得可能跟他们这个教育路径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自我认知的培养。
对，
就是我在那个老黄那个上想补充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体教育环境对于有一些偏好的特质是有男女性别标签的，就比如说冒险的这个标签就给了男性，然后那个美美的听话的就是做事做得完美的这个标签几乎就给了女性。
对，
变成了女性是最束手束脚的，就是我既得做得好，我还得听话，我还要完美，对吧？